第十五回前半段啊，看到北静王跟二丫头的一个交错的描写，所以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到《红楼梦》整个章节的这个走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有时候不太容易掌握到它在这一段当中它的主轴在哪里啊，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北静王的那一段好像是接到十四回的后半段，那。然后就是秦可卿的出殡了，所以你会觉得把它分离开来，可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它都是同时并存于第十五回，所以第十五回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半段当中，基本上主要叙述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北静王，一个就是二丫头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这样的编排应该是有一种深意，所以在文学的写法，尤其在长篇小说里面，因为它这个篇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的某些章节。那我相信我自己也是看《红楼梦》看了很多很多次以后，才赫然发现二丫头这一段这么重要，因为很可能以前就觉得只是一个过场，根本不着痕迹的描绘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会觉得《红楼梦》一直要反复的读下去的原因，因为作者在一个巨大的篇章当中隐藏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几乎都不是随意的啊！在十年的增删当中，这么多次的修改，最后编织出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画面关系出来。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章节的观察啊，能够变成大家读《红楼梦》的一个某一种参考，因为在十五回的后半段，大家会发现这个出兵的队伍已经到了铁槛寺。那到了铁槛寺以后，所有的灵寄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大部分的人口也住在铁槛寺，可是凤姐为了事情繁杂，不要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而且也比较干净，所以就特别安排了馒头庵在铁槛寺附近单独居住，所以作者当然有意的在安排铁槛跟馒头这两个字的寓意啊，就是我们说宋朝范成大的诗里面讲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那这个铁槛跟馒头其实是一个对比，就是说你怎么样用一个这么牢固的门槛想要把死亡挡在外面，最后其实是挡不住，还是落到一个像坟堆一样的土馒头这样的东西出来，那很明显作者是在做对比，可是好的文学家都不希望他的作品太像寓言跟哲学，所以他就会转一转去做一点伪装，他说这个馒头庵本来叫水月庵，那因为馒头做得好吃，所以大家就叫它馒头庵，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这种文学的写法，就是因为如果他说啊，因为人死掉以后都是一个馒头馒头，所以叫做馒头庵，其实反而是有一点俗气了，所以他就故意的伪装一下，说不是因为那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水月庵做的馒头特别好吃，所以就叫馒头庵。好，所以这种文学上的真真假假可能是《红楼梦》最有趣的地方，因为这个作者一直在讲假作真实，真亦假，他最喜欢玩的就是真假游戏，然后也在真假当中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我们以假为真，或者真反而当成假在处理的这种谬误啊，这种荒谬的一种感觉，所以凤姐就住下来啊，住在这个馒头庵的这一段，然后就碰到了这个庙里面的住持，就是静虚，干净的静啊，虚无的虚，那静虚是一个老尼姑，可是你可以看到静虚也很有趣，他很久没有见了凤姐，大家就聊聊天，说最近在忙什么，说有一个胡老爷他太太生产，那生产所以特别给了十两银子要他们去念血盆经，那血盆经是佛教翻译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木莲正教血盆经啊，也后来就被民间通俗的用作女人血盆经，因为女性在生产以后会出血，所以就觉得这个念这样的经可以有一点求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就变成了民间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看到这种尼姑庵啊，和尚庙在过去大概依附在一些豪门权贵里来过一些日子，那么如果是有什么流行病大家无法医治的时候，大概这种香火就特别盛，因为科学或者医学没有办法照料的时候，就会有这些比较属于心安的部分 啊，去帮别人念血盆经啊，去赚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慢慢就导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净虚这样的一个尼姑庵的老尼姑，他会管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说城里面有哪一个非常有钱的大财主姓张，然后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金哥，然后从小就许给了一个守备的儿子，就是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有点像卫戍司令这样的一个儿子，他们是有钱人家，所以从小就提亲了，就已经提了亲，提了亲以后长大以后他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家族，这个李衙内就是当时可能节度使的一个重要的官员，觉得大概这个家世更好，就希望把女儿嫁到这一家去，所以两家就开始为了这个亲事纷争。女儿已经许配给人家，已经拿了定钱了，就是定过亲了，怎么现在又许给另外一家，就在闹事，就两家就闹到法庭去。一个老尼姑竟然会去管这个事情，然后就去求凤姐说，你今天刚好来了，所以他们拜托说要不要你去跟节度使讲一讲，那节度使官位更高，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守备家里面讲一讲，就把这个婚事给退掉，所以他就可以顺利的嫁给那个李衙内。所以我想秦可卿的出兵完全不是一个出兵，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完全忘掉秦可卿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出兵的过程里面带出了这种贵族人家所有复杂的一些关系，特别是跟他们有关的这些和尚庙尼姑庵都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每天只是静而虚在念经啊，大概也不静也不虚，包揽诉讼什么事情都做。所以他就求了凤姐，那凤姐也就大胆的去用贾琏她丈夫的名义就发函给节度使，贾琏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凤姐第一次这么大胆的敢于去揽权啊，就用她丈夫，因为贾琏有他们自己家世的一个身份，那王熙凤当然不可能用女人的这个名义去求这种事情，就她假造贾琏的名义，然后就发了一封信，然后就把这个事办，然后就拿了3000两银子。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秦可卿的死亡是一件关键，因为王熙凤开始协理宁国府，开始管家，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她管家管得很好，可是因为管家管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就觉得他可以在中间玩很多东西，所以他就开始包揽这些诉讼，对他来讲也是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因为贾家声势在外，你只要用贾家的这个名义发了一封函，这些做官的不敢不遵守，就遵守，然后那个银子就送来了，所以他也觉得好像很简单。后来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就累积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走向权力这个东西啊，也并不是说她个人一开始就懂得玩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家世在背后，对她来讲太容易了。那么随随便便，盖一个章，发一个函，他就3000两银子进账就进来了，所以他就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这些部分也都是作者是非常小心的在让我们看到这些豪门贵族一种不知不觉走向他自己违法的这条路上去。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说为什么他们胆子这么大啊，敢于做这些犯法贪赃枉法这些事情。可贪赃枉法往往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累积的，因为觉得没什么事，大家也不会知道，连贾琏她丈夫都不知道，那她就把这些事情就开始去办啊。所以这作者就是借着秦可卿的这个丧事这件事情，陆续的一步一步把这样的事件推出来。